在这里先问候大家主题平安
平安。
我很高兴哈，今天我们也看到张老师刘老师时隔一段时间回到我们当中来聚会啊，还有马丽英姐妹从线上到实体来到我们当中参加我们的聚会啊，吴佩也在今天也来了哈，所以我们很感恩哈，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神的殿中一同的聚会。不仅在神的殿里面，我们昨天也去了公园哈，参加这个户外的这个春季的我们庆祝双亲节我们的户外活动哈，大家好像意犹未尽哈。早上来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说这个特别是拔河比赛哈，怎么有经验去战胜另一方哈。那我觉得大家好像越拔越有经验越拔越知道怎样有一个应对的方法，就像我们学习彼得哈，彼得打鱼一样哈。那经验也是慢慢去积累的，那么在跟随主走这条服事的道路的时候，给我们看到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服事主，在主面前可以更好的来得主的喜悦。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的聚会和敬拜，我们感谢主，你昨天保守我们大家都平安我们有这样安全环境，能够有这样美好的时光。今天我们在你的殿中也一同的学习你的话，求你也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让我们在这里来领受主的话语，求主保守台上台下让我们在主的里面一同得享你话语的好处。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在主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说我们再跟大家再学习一个圣经人物哈，就是彼得那我们看到上次我们学习的说，我们说主耶稣当年呼召彼得哈，彼得原来大家记得他被呼召之前他的职业是什么吗？是个渔夫，是个打鱼的。那耶稣呼召他哈，耶稣让他不做打鱼的哈，来跟随耶稣了，做全职的服侍。所以耶稣说你从今之后要得人如得鱼了。那我们常用四个字来说哈，就像上一次我们失败弟兄姐妹献诗的哈，叫得人渔夫。那当我分享完之后呢，我就有了感触哈，我说那既然神的话这么宝贵，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知道了说彼得他是得人渔夫，耶稣呼召他，那今天我这段话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应用和影响呢？怎么会触动我们呢？换句话说，耶稣当年呼召彼得成为得人渔夫哈，那今天我们谁是得人渔夫呢？有人说哈，肯定不是我，要么是牧师哈，要么是长老，要么是执事，反正我不是得人渔夫，彼得是，你们是，我不是。弟兄姐妹，谁是得人渔夫呢？我们大家每个人。所以我现在邀请大家跟我做一个动作哈，我们左边右边的人可能你不认识哈，也可能已经很认识哈，在小型学会你们很认识哈，可能认识可能不认识哈，但我希望大家跟你左右的人说一句话，你告诉他说你就是得人渔夫，来预备起，
就是
我们还在后边人是吧，所以不要看别人了哈，你就是得人渔夫不要看说牧师你是得人渔夫执事们你们是得人渔夫，不是，你就是，你身边人已经提醒你了你就是得人渔夫。那要做什么呢？不是要我们到河边到海边去打鱼去而是要我们能够领受主的这个使命，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不要去跟别人比，就跟我们自己比那我们怎样能够得主的喜悦，成为为主得人如得鱼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的大使命不是只是给彼得的，不是只是给牧师的，不是只是给长职的，圣经上的话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尽我们所能的，尽我们所能摆上的，我们去做这个得人的渔夫。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我说是寻人广告那么这是寻人广告呢，那就说要找一个人要找一个人，找什么样的一个人呢？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背景所以在之前我在网上看到 一张这样的图片哈，那这个人是谁我也不认识哈，但这个人呢写他的简历写的很有意思哈，这个人呢你一看，你看如果你只看前面这哦这个太小了哈，不好意思，那只看前面的这个你看他就好像是很厉害的哈，但其实你读完整个一句话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哈。那我们就跳第二个哈，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诺贝尔文学奖怎么样，
读者
他不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读者哈。那么第三个呢，为大家读啊，就是清华大学，很厉害的吧，所在国家的学生哈，他不是读清华大学的。然后第三个呢，我应该大学吧哈，这个是世界五百强，哇很厉害哈，简历的投递者，没问题啊。那下边呢是亿万彩票项目，对吧，参与者哈，买的去买彩票了可能是哈，他没有亿万这么多钱哈。然后下边他更厉害啊，各大购物平台什么样，资深买手，网购对吧。那我们再往下看呢，这个前爱奇艺会员啊，不知道还以为这是很厉害的哈，这就是一个网站买的一个会员嘛，对吧。那下边还有最后一个哈，在和平精英当过几年特种兵，哇特种兵很厉害啊。但和平精英是什么呢，哦可能是种是游戏是什么，我不打这个啊，我不知道，好像是那种网上游戏。所以如果你只看半句的话，你就发现哎哇这个人的简历好厉害，但其实你仔细去看看发现却不是那么回事儿哈。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当年出来传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背负着父神给他的普世的计划，他有这个使命，所以呢他就要循序渐进的去完成神救赎世人的这个计划。那为要完成这个计划他怎么做呢，他就要找合适的人，然后去训练他们，使他们日后可以承担大任。所以你看啊，耶稣怎么样，先去找人，找人之后呢还怎么样，不是找了就可以就去做吧哈，没有，他要去训练他们，让他们以后可以承担大任，这是耶稣所做的哈。所以我们看第一点哈，就是不同寻常的选召。那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若要完成一项很伟大的事工呢，我们说这个是轻而易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需要别人来帮忙，他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差遣天使天君来协助。天使天君来帮助主耶稣做一件事情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你发现耶稣没有采用这种方法，耶稣是采用神在历史以来所采用的方法，就是选择合适的人与他同工。耶稣完全可以不用找人，天使天君比人做的要好得多了，但是呢耶稣还是要用神所用的方法哈。所以当神要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常常会选择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特别在旧约里面哈，你会发现神兴起很多属灵的伟人，神被神所重用的，你会发现那些人他们可能是出生卑微的，或者他们是软弱不堪的，但是他们后来却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所以当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他也并没有例外。我们看马可福音当中就讲到哈，说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哈，他们便到了他那里哈。然后呢，耶稣到山上去干什么去呢？路加福音说，上山祷告，他整夜祷告神。后来呢，把他的门徒叫来哈，从他们当中挑选了这十二个人，那称他们为使徒或者叫十二门徒哈。所以大家你可以读圣经就知道了，这十二个人是怎么出来的呢？是不是大家投票出来的？不是，是不是哪个人推荐另外一个人出来的呢？也不是，那这十二个人是怎么出来的？是耶稣怎么样？祷告，然后从那阵当中选出这十二个人来。大家想想，当时有没有地上的哪个人给耶稣一点建议啊？所以耶稣，我觉得那个人我跟他交往还不错，你应该去选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耶稣有没有征求别人的意见？说我不知道那个人的底细哈，不知道他的背景，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我应不应该选他来做我的门徒？有没有？没有。 那耶稣在选门徒之前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整夜祷告神，他就向父神祷告。所以你看到他选的这个人是不是耶稣说我想选谁就选谁呢？不是的，他是遵照父神的旨意，祷告之后遵照父的心意，他选了这十二个人出来。所以选了之后，你看后来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就说，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所以这些门徒被选出来，弟兄姐妹，你就知道说不是门徒自荐，不是那些推荐给耶稣的，耶稣拣选他们完全是凭着耶稣的什么？耶稣的主权，不是给耶稣听了别人的建议哈。所以这次是选召完全是出于耶稣的主权。那今天对于每一个我们被神所选召的人，我们应当有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服事，我们的跟随，我们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最终要向谁负责呢？要向主耶稣来负责。所以这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选召，我们的服事，我们的跟随是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最后应当负责的是向主耶稣来负责，因为我们都是从主那里所领受的。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很触动我的一个小故事啊。他讲到的是有一群孩子，他在一群孩子在一个老人家门口在嬉闹。我都知道，年长的人呢，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安静哈。那小孩子呢，就是喜欢热闹，喜欢玩的哈，就喜欢有声音。那么小孩子在老人家面前，在门前玩闹呢，几天下来哈，这个叫声连天，老人就难以忍受。那老人就想一个办法，怎么能够让这些孩子不在这边玩呢？他就小孩子来玩的时候呢，他就给了每个孩子1块钱哈，然后跟着孩子们说你们在这边来玩呢，他说让这边变得很热闹啊，让我觉得我年轻不少哈，那给你们每个人1块钱，表示一下我的感谢。那孩子们拿到钱，你说高兴还是不高兴呢？很高兴哈，孩子们，哎呀，很高兴哈，我不仅有玩，我们还能拿到钱哈，第二天我们还来哈。那一如既往的第二天又来了，老看孩子来了呢又给每个孩子给他们每个人2块钱，然后解释说，他说我现在呢没有很多的收入哈，所以就少给你们一点哈，那今天呢给你们每个人2块钱。那孩子们拿了2块钱，你说高兴还是不高兴啊？很高兴啊，昨天1块，今天拿了2块。孩子们说我们第三天我们还来哈，结果第三天来的时候呢，老人说我没有那么多钱了哈，你们在这边玩哈，我今天呢给你们每个人5毛钱啊。原来是第一天是多少钱？1块，第二天2块，第三天呢5毛。大家想孩子们高兴不高兴了？不高兴了。为什么？孩子们说我们玩得太辛苦了，你今天才给我们5毛钱，我们以后再也不来了。弟兄姐妹，你发现很有意思哈，这孩子们玩，他本来没有拿钱的时候他是为谁玩的？为自己。他觉得我玩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自己玩我快乐玩，结果一拿了钱怎么样，这个一天两天比较好，第三天哎少了啊，结果就不高兴就不来了。弟兄姐妹，你发现很多时候在服侍主，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需要我们常常要被主的话语所提醒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我们到底为谁去做的。所以在哥罗西书3章里面讲到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知道你们必从主那里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当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像那孩子在玩哈，到底是我们内在的这个动机是向着主的哈，是为主去做的，还是因为外在的这些那个老人给孩子不同的钱，不同时间不同的天数，给他不同的钱所影响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那个外在的环境会显明我们内在的动机。小孩子们都去那边玩，这是一样的，但是呢每个孩子他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动机哈，那你就知道了，外在的环境一来临的时候就会检测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的服事，我们的跟随，有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当环境一来临的时候，就会把我们显露出来。所以盼望主的话也再次提醒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因为我们的选召、我们的服事都是从主那里所领受的。好了，那我们看啊，在这个耶稣选的十二个人哈，我们说是整夜祷告才选出十二个人来。那我们说按理来说，在我们的印象和观念当中哈，我们应该觉得说，就是应该说这十二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哇，我们说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对不对？是精英才对哈。但是大家看这张图片哈，就是耶稣的这十二个门徒哈，放在一起哈。因为我是一张图片放在一起，所以这个字可能也就只能这么大了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他们这样的一些人，那大家读福音书的时候就会发现，耶稣所选召的这些人，我们觉得应该是这个千挑万选的精英，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呢，从世俗的观点来看，他们并非是能承担大任的精英哈，他们没有这个社会地位，没有很太大的学问，也没有什么高尚的涵养，他们有的是什么呢？当年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是就常常闹情绪，闹情绪哈，常常很冲动，常常的是意气用事。所以在这十二个人当中，耶稣选召他们做门徒，会发现很奇特的是，其中有做渔夫的有几个人呢？我们首先知道彼得是渔夫是吧？还有谁呢？安德烈对吧？还有谁呢？对，雅各和约翰哈，所以我们知道的是有四个是渔夫的，那么还有一个是税吏，是谁呢？是马太。所以有税吏，还有一个分瑞党的西门哈，还有分瑞党的西门。那除了这些背景我们知道的，其他那些人的背景我们基本都不是很了解，他们没有一个是传道人哈，没有一个是对圣经特别熟悉的人。四个渔夫，一个税吏，一个分瑞党啊，这样的一个人哈。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拣选这些人，在我们世俗的眼光来看，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拣选这样的人呢？拣选那一些对圣经很熟悉的不好吗？拣选那一些有高尚地位的人更不好吗？可以走上层路线哈。你看没有，耶稣拣选的这十二个人，用我们现在世俗的眼光来看，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选这样的人呢？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些公司在招聘的时候呢，会用找一些顾问公司哈，然后用一些现代的方法来测量，来测说这个人他适不适合我们公司的这个岗位。社会上有些公司是这样做的对吧？那如果有人说哈，如果现在的现今的这个什么顾问公司哈，来测一下耶稣的这十二个门徒适不适合于他们的岗位，那测试的结果可能会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来看哈，就是雅各和约翰哈，那测试的结果就是说这两个兄弟呢还是不错的。为什么？两个兄弟是不错，但是只是他们的怎么样，性格太刚烈哈。我们刚才读圣经说这两个人，耶稣给他们起名叫什么？半尼奇哈，就是雷死的意思，就是说脾气也不好啊，性格比较这个不是很友善的哈，不是性格是比较刚烈的哈，时常闹情绪，不太可靠的。那么多马呢，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多马这个人怎么样，性格多疑哈，而且呢柔弱寡断，这个人呢不是一个大将之才。那顾问公司要测彼得呢，说彼得什么样的人呢？彼得是一个个性率直啊，是个鲁莽的，经常说话呢是不经过大脑的哈。他认为自己是有才能的，是有领导才能的，但是给他一些事情啊，这个办事经过他的手呢常常会出错的。顾问公司是这样一个测试结果哈。那么马太呢，他过去的职业哈，职业背景是什么？是税吏，这个不是很好，在犹太人眼中是被鄙视的啊，是不喜欢的哈。那么就说马太也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原来他做的这个税吏啊，这个影响他这个建立人际关系啊，也有损公司的形象，这个人也不是很好。那西门呢， 西门呢，他是反对罗马政治党派啊，这个费瑞党的一个成员。这个人呢，可能也不好，为啥呢？因为政治色彩太浓厚了哈，也过分激进，这个人可能也不是很合适。那我选来选去呢，选到谁的身上呢？选到犹大的身上了。那说犹大呢，算是这十二个人当中呢最具潜质的一个人了。为什么呢？因为顾问公司说哈，犹大他的头脑缜密，他深藏不露，他有大将风范，所以最后测试结果是谁是最好的呢？犹大是最好的。你看前面那些人都不太好哈。但是我们说啊，这个只是世人的看法，事实呢却刚好相反哈。在世人眼中看似会大有成就的犹大，最后却败得一败涂地。那其余的十一个人呢，我们发现他们经过周折哈，经过训练之后，他们就成为教会的柱石。所以可见弟兄姐妹，耶稣选择人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人的眼前看着不起眼的，并不一定是被神所弃绝的。所以神常常拣选那些软弱的、愚拙的，来透过他们来彰显出神的大能。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按照至高神的那个圣洁的标准，我们都是有瑕疵的，是不配被选召的。但是我们说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哈，他拣选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恩典当中可以被陶造，可以被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那当我们知道了说耶稣选召人的方法与世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的方法是不同的哈，但是我们说他的选召呢，一定是基于某种准则和规范。为什么呢？不然我们就会有困惑，说那为什么耶稣他只选择这一些软弱的人，而不选择另外那一些软弱的人呢？哎，你会发现这些人是软弱的，那另外一些人也是软弱的，也是愚拙的，那耶稣为什么不选择他们呢？耶稣为什么只选择这一批人呢？同样是软弱的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对待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总体概括来说，你就看到耶稣拣选人的标准是什么呢？耶稣不看人的外表，耶稣看人的什么？看人的内心。耶稣看重人的品格，过于看重人的才华。耶稣看重人的心，过于看重人的脑，看重内涵，过于看重他的外表。所以今天我们说耶稣拣选这些人，知道说在这些人身上将来耶稣训练他们，他们会成为耶稣手中神国度里面非常合用的器皿。所以耶稣说他们现在来看，他们过去看，现在看，他们可能不是很合适，但是他们后续他们会慢慢会成长起来的。因为在这些门徒们身上，有人说他们也有一些很明显的优点是什么呢？就这些门徒你会发现他们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他们是很诚实的，他们是很单纯的，他们也是很热切的。所以这个是耶稣所看重的，他们对神是完全开放的，他们愿意接受那个新鲜的事物，以至于说当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可以训练他们，他们愿意来接受，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成为合神心意的合乎神心意的器皿，被神所使用。所以我们看彼得就是哈，你看彼得他是一个在性格上是一个软弱的十分明显的，但是在彼得身上，彼得有一个很热切的心，他愿意去为主去做。所以呢，有人说彼得所有的瑕疵都存留在他这个热切的心这个心里面的，就他会有不足的地方，但这些不足呢会藏在他的热切里面，他热切的要为主去做工，这是耶稣所看重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会看什么？看外表，看才华，看外面的穿着啊等等，但是耶稣看的是人的内涵，人的心，人的内在，看这个人他将来会有怎样的成就。所以有人说在这个世上的人哈，分为四种，哪四种呢？第一种呢就是不能也不肯的人，就是这个事情呢他不能做，他也不肯做。那面对这种人怎么办呢？就只能任凭他等神的时间来临来改变他了，不能也不肯的。 那么第二种呢是怎么样呢？是他能好，但怎么样，他却不肯。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有，但是他怎么样，不肯去做。那对待这种人怎么办呢？有人说啊，就要多多的去鼓励他啊，让他能够有这个能力呢，他可以有一个平台啊，他可以去做啊，当然他内心也愿意去做啊，多多的去鼓励他。那么第三个人呢，第三种人是怎么样，是肯而不能的人。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说啊，他愿意去做，但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怎么样，他还不能去做，他没有那个能力，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的愿望是好的，他肯去做，他不能做，这第三种哈。那么第四种呢是怎么样，又能又肯的人。哇，这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哈。那面对这种人呢，就要尽量发挥神所赐给他的恩赐和才干。那他是又能，他是又肯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四种人，给大家一个思考题。刚才我们看了哈，我们说耶稣当年拣选多少门徒呢？十二个。好，那我们就把先把犹大排除在外哈，就说这十二个人当中，十一个人当中哈，大家看哈，这一二三四，大家觉得这十二个人哈，就是十二个，十二个人他们属于一二三四，属于哪个序号里的？属于哪个？就是耶稣当时拣选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状态哈，不是说过往啊，不是说以后啊。有说选二的，有说选三的，一和四肯定不是了，是吧？不能也不肯，又能又肯啊，这不是哈。有没有选二的呢？哦，樊城选二的啊，还有没有跟樊城一样的？有没有三？哦，客户选三是吧？门徒们大多数属于哪一种呢？属于三哈。他们怎么样？他们肯去做，耶稣选到他们愿意，但是怎么样？他们的能力还是有限的，所以耶稣带领他们有三年半的时间，告诉他什么？他们一起来成长，来塑造他们。那怎么塑造的呢？啊，后来耶稣就用心良苦的来训练哈。所以我们看这些人哈，翻下一张哈。那这张图呢，其实我就能看到说，耶稣这十二个门徒哈，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背景啊、他们一些个人的一些情况。那么特别是最重要，其实大家看一下这个这面就知道了啊，就是这些你看他们从他后面的背景后面他们的结局来看哈，基本都是殉道，犹大是之一哈，基本都是殉道。所以你就发现门徒们一开始被耶稣选召的时候，他们是跟耶稣的时候，他们表现也不是我们想象是非常好的哈。但是后来你看到当他们耶稣受死复活升天的时候，升天哈，那这些门徒们就成为教会的柱石。通过他们的殉道，我们就看到说他们真的是哈至死忠心的不负耶稣所托付的这个使命。所以我们说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领袖，是一个很伟大的领导者。他在地上，因为我们现在常常会想，我当年信耶稣我就想，我说耶稣当年只有三年半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在地上啊，那个出来传道服事，他为什么不拣选120个人呢？为什么不拣选1200个人呢？只拣选这12个人太少了，对吧？多一点人不好吗？但你会发现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耶稣拣选这12个人，他们后来的为主摆上，为主至死忠心的付出，看到他们这些人就是耶稣手中合用的器皿，被耶稣所训练哈。好，所以我们说哈，有不同寻常的选召哈，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哈。那么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用心良苦的训练。那么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知道自己只有在地上出来传道有三年多的时间哈，那他就不希望用这个速成班，所以他用一个什么呢？定下一个三年的计划，就选召这些人在一起哈。那跟耶稣在一起，他不是只是来听听课哈，来听听讲道就好了，不是的。你会发现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到说，就设立这12个人，然后呢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差他们去传道啊，然后给他们权柄去赶鬼。所以耶稣要求这12人跟他要他们做什么？要他们做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要他们常和自己怎么样 同在，是不是耶稣觉得自己很孤单呢？是不是耶稣觉得我需要一个旅途的伴侣？是不是耶稣说我觉得有些事情我做不来，我需要你们常和我同在啊？这些都不是。你会发现不是因为这些哈，而是耶稣拣选他们来做耶稣的门徒，耶稣是要训练他们，耶稣跟他们同住同行同吃同喝同交谈，用自己的生命来做教材与他们分享，然后呢借着生命去影响生命。所以你看看，这就是耶稣所做的。耶稣要跟他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啊，让他们一起说话一起交谈。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跟除了你的家人之外，你跟其他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你觉得是对你来说舒服还是不舒服呢？可能是朋友偶尔这个非常短的时间还可以哈，如果是长时间怎么样，你会觉得会很有压力哈。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这个相见好哈，同住难。但是耶稣就是这样，他们要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耶稣要训练他们，训练他们什么呢？让他们看到耶稣所说所做的，要看到耶稣所行的，要培养他们的灵命，培养他们的灵性。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服侍主也好，跟随主也好，很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灵命。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的灵性不好，在服侍的这条道路上也不会有什么很好的见证和果效。所以一个人的灵性哈，对每个服侍的弟兄姐妹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不仅影响自己，你也会影响你身边的人。所以一个灵性好的人会成为别人的祝福，那灵性不好的人呢，可能也会成为祝福哈。这个祝福就是要别人从你这边要学到一些功课了哈，就很不容易了哈。所以我们说灵性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先于我们与人与工作的关系。哪个在前边呢？与神的关系在前边，与人的关系与工作的关系是在后边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要用生命去感化别人的前提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要先被感化。所以为什么大家还记得在受难节啊，就刚刚啊，我们四月份过的受难节，我发给大家那个材料哈，我跟大家说，我说如果你想你读的或者你分享的让别人受感动的话，首先要怎么样？要自己先感动。你要这个信息先能感动你自己，这个信息才能去感动别人。如果你这个信息你自己都感动不了，弟兄姐妹，你不要指望他能感动别人。所以当那天晚上我就大家分享的时候啊，我给大家经文啊那个材料的时候，后来我就听哈，我听到确实还有好几位弟兄姐妹是很用心的去预备哈，特别是从开始去读到后边结束那结束句哈，你会听得出来，如果很仔细认听，你会发现是很用心去预备去准备的。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精心去预备去准备，但我们一听怎么样，我会能听得出来哈。我觉得说哎，你读的时候就跟你平时的那个读的就不太一样哈，就会非常的能感动别人。所以像我们传道员讲道也是一样哈，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我们讲完一篇信息之后我们把讲稿出来之后以为这个就好了哈，星期天我们拿着就可以来讲了，但其实很多时候就我自己来说啊，并不是这样哈，我还需要怎么样，不是要背这个讲稿，而是在讲道过程当中我们提前我们需要花更多一点时间去怎么样，有个词叫做内化，就是你要把讲稿要不能照着去念哈，我照着念你们不会有感动的，你们只会在这边睡觉啊，但是我这么讲也会有人睡觉啊。但是呢你要有个内化，就是我不能说我完全能把它都背下来，但是当我忘记的时候我扫一眼，我马上知道我要讲的内容是什么，以至于我可以不用完全去盯着这个来看，这个稿是在心里面，你要内化在你心里面，然后你再讲出来。我常常打个比方，就像牛，我说吃下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要有一个这个过程。你这样的话呢，你讲出来才会呢对别人会有触动，有眼神的交流，要看别人对吧，然后你要有这个心里面的感动，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哈，然后这是内化， 如果没有这个讲稿，我会怎么去讲？就是说我可以给翻译的翻译的讲稿，后来啊，让大家看这个讲稿的时候，我也会讲这个翻译到什么地方哈，我该怎么去讲？那当没有翻译讲稿的时候呢，我会比这个更加扩散很多哈。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是什么呢？我们要有自己的那个感动内化的信息在我们心里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读讲稿的话呢，读我们所预备的信息呢，文字更优美，读起来句子更顺畅，但是呢，效果呢肯定不如说我们尽量脱稿去讲的那个效果会更触动别人。所以你看到约翰就是这样嘛，在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哈，约翰你看到他在这里讲到，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然后第三节说怎么样，说我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第二节讲到说我们也看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也就是说，在约翰他说他所传的道不是空乏的理论，乃是受耶稣的生命感化出来的结果，然后他又把这个生命之道又传给这个代代相传，传给下一代，以至于这个生命之道呢就不会被流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不仅要这些人跟他们同在哈，用生命去感化他们，耶稣还要怎么样呢？还差遣他们去传道，并且给他们权柄干什么？赶鬼。所以这两件事情哈，一个是传道，另外一个什么？赶鬼。传道很容易哈，知道就是这个是传讲天国的信息给那些人听哈。那赶鬼呢，其实跟传道是连在一起的。赶鬼就是用你的实际行动去见证你所传的道，所以两者是放在一起的。耶稣叫他们去传道，叫他们去赶鬼。我们说这个可能就像实习一样哈，就像我们读书哈，你要有实习哈，你不仅去学习课堂上的知识，你还要在生活当中你要去有这个实习哈。那实习之后呢，你慢慢就可以做得越来越好。好，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门徒这个名单哈，我们看到在这个十二人当中哈，你会发现耶稣训练他们，耶稣带领他们，这十二人当中，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有不同的性格，他们有不同的气质，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他们有不同的学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性格方面哈，彼得的性格是很这个率直的哈，多马呢我们说他是可能是比较多疑的哈，那雅各呢和约翰呢这个兄弟呢怎么样，性格是比较刚烈的哈，犹大呢就是深藏不露的，比较深沉的哈，那西门呢是那种愤锐党哈，就是用武力要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的，这是愤锐党的哈，他们要做的。所以你看到他们这些人，他们的性格背景等等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哈，甚至很多时候他们是对着的。你看到这里有两个人的性格是对着的，一个是西门哈，另外一个是马太。马太是做什么呢？是税吏做什么？收税，帮罗马帝国去收税的那你会发现西门呢，分为党的西门干什么？要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两人在一起，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相处，我真佩服耶稣怎么带领他们。这两人就是要对着干的，怎么让他们在一起呢？我就很难想象。耶稣确实是很伟大很成功的一个领袖，能够带领这两个不同的人能够在一起。那你会发现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不同，所以他们的生活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的。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们在跟随耶稣这几年时间，他们有的时候会怎么样，常常会有人说至少有三次他们争论谁为大，我们当中到底谁是老大那要争论一下哈，彼此都不服气，那你说是我说我是哈，你说你是我说我是哈，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怎么样，他们就会有这种磨练。那么在这磨练过后呢，你会发现他们就慢慢的去走向成熟， 所以后来又发现人都为主殉道，为主至死忠心哈，他们齐心的服侍，他们不分彼此，他们共同的进退。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过教会生活也是这样，你会发现我们也会有这个性格背景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不同，而会有很多方面的一些差异。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在主里面彼此的学习，互相的包容和配搭，这样才能做成神家的工作。所以我记得在美国这边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分享是情绪管理的一堂课哈。那在小组里面，老师让我每个人分享，分享完之后呢，然后老师说我，他说我觉得你到，我就觉得你是弟兄当中比较少有是比较感性的一个人哈。那当时我也不太知道我是感性的人，那后来呢，我觉得我倒还好吧哈。结果后来我发现，特别是今年哈，最近两次经历这个离别哈，不管是生死离别还是短暂离别哈，那有的时候这个控制情绪呢就不是很好哈，所以有的时候就想没有什么事情，可能就是因为就是比较可能情绪化，或者是说很感性的一个人，当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有的时候就有点控制不住情绪哈。这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呢，所不太好的一面哈。后来这几天我就在想哈，我想希望我们教会以后不会有这种离别的场景哈。我希望哈不会有这种离别的场景哈。如果一定要有，或者一定要有的话，这种离别的场景，我下次能不能请我们当中比较理性的同工们哈，来帮我做这个事情，让我坐在下边。但有的时候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也没办法，必须要讲话，必须要祷告怎么样。所以我希望以后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哈，大家都一直在一起，大家都很平安，都很健康，都没什么事情哈。所以我们需要彼此配搭，很感性的人需要有理性来配搭。如果都是感性的人，那没有什么章法，没有什么规则条条框框也不好啊。那太理性呢，你会觉得太冷淡又没什么感情也不好。所以神造人就是很奇妙，有感性有理性啊，尽量两个能够彼此配搭，在一个人身上如果能够把握的更好，就会更好一点哈。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不同啊，所以这是神造人的一个奇妙。好，那我最后给大家看哈，我说我们是被主所呼召的门徒，我们是被主所选召出来的，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啊，我们说耶稣给门徒这些大使命，耶稣就他们来说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三节经文大家太熟悉了，都会背，这是耶稣给人的一个大使命。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个大使命来看，我们说简单的说分两点，包括哪两方面内容呢？我们常常说大使命，一提到大使命大家都觉得是要我们做什么，去干什么去啊？去传福音，对不对？我们要去传福音给别人听。其实大使命还有另外一方面，耶稣要我们做什么？除了传福音给别人，我们还要做什么？大家看这个红字哈，要去门徒施洗教训他们遵守。大家觉得说，除了要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之外，我们还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干什么？大使命不是只是一件事情哈，如果简单概括是两件事情。第二个事情还要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什么？做主的什么？门徒。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哈，今天我们住在这边的弟兄姐妹，大家，我们绝大多数哈，大家是不是信徒啊？
是。
是不是啊？
是。
是吗？都是信徒是吧？只要你信耶稣了，你愿意相信了，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你就是信徒。是不是信徒了？是。那大家是不是门徒呢？
是。
哎呀，这个不太敢说了啊。你说信徒吗？我是信了，我信了很多年，我多少年前我就受洗了。你说我是信徒，我承认。门徒呢？不太敢确认哈。可能以前我问过一个 就是来帮我们总结社区弹琵琶那个女生哈，我问她，我说杰西，我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呢？啊，我说半个基督徒吧。啊，我说哎呀，什么叫半个基督徒呢？她说我妈妈在台湾啊，我们去过教会啊，但是还没有进一步的信仰啊。有半个基督徒，有没有叫半个门徒的呢？有没有？你会发现弟兄姐妹，我们要立志要做主的门徒。所以大使命是火车轨道两条轨，两个铁轨，两个轨道，一个是传福音，另外一个是干什么去？要干什么？要做门徒。你已经是信徒了，你说好了，我拿到天国门票就可以了。不是的，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不仅传福音给别人，你自己还要在这条路上追求生命的成长，追求生命的成熟，要做主的什么徒？门徒。我来想让大家告诉你身边的人哈，你要去做主的门徒哈，不要说那十二个人他们是门徒跟我没关系，我是信徒就好了。不是的，耶稣离世归父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做主的门徒。信主还不够，我只是信了，我受洗了，我哪一年受洗我都记得清楚，哪一件受洗我都记得清楚。弟兄姐妹，要往前走，要做主的门徒，你的生命要成熟，要老练。那十二个门徒当时被拣选不就是吗？跟随耶稣，但是耶稣给操练他们，让他们去成长。弟兄姐妹，今天盼望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只停留在原地，我信了就好了。门徒是别人的事儿，那是耶稣拣选那个人 那些人的事情。门徒是教会服侍弟兄姐妹他们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只是信徒。不是的，弟兄姐妹，你都可以追求，你都可以长进，不管你是多少年数，你现在的年龄是多大，我们都可以成长，我们都可以长进。所以昨天我们在聚餐的时候，我也听到刘老师给我分享一个对大家说很高兴的一个高兴的消息哈。哇，我听了简直是不敢相信啊，我觉得太厉害了哈。所以不管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年龄，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肯付出，弟兄姐妹，你都会有成长，都会有改变，你的生命都会有成熟的。我们请弟兄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主，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也盼望主你来激励我们，来带领我们，看到主你对我们的选召，不是我们做的有多好，不是我们行的有多合乎主你的心意，主啊，乃是因为主你爱了我们，你按照你的在你的爱和恩典当中，你拣选了我们。主啊，我们盼望主在这条跟随主服侍主的道路上，也不断地激励我们，提醒我们，不是要我们只停留在信徒的一个层面，要我们更多委身在神的家里面，要我们更多委身在服侍主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使我们心里面常常愿意来服侍主，愿意来跟随主，愿意来为主来做见证，就像主你给我们的大使命一样，不仅传福音给我们身边的人，也让我们更好地在这条道路上竭力地去追求让我们不断地去长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日益的成熟，做合主心意的门徒。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